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平安夺走，除非我们自愿放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神忠心的仆人都遭遇过苦难，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，约瑟被无辜的入狱，使徒保罗曾经被石头打，几乎致死。虽然他们遭遇这样恶劣的环境，但是他们的信心依然坚强，丝毫不受动摇。当逆境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否也像他们呢？也许很多时候，我们在逆境中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恐惧，我们平日的平安喜乐竟然不翼而飞。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不动摇的镇定和信心呢？我们是否向往这样的生活方式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为什么我们内心的平安会在逆境中失去？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有没有曾经被别人偷过东西？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是感到愤怒，因为那个人偷了你的东西呢？还是你责怪自己，因为你觉得是自己太大意，才让对方有机可乘？而这件事的发生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。也许这两种反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分别，因为实情就是有人侵犯了你，把一些属于你的东西拿走了，叫你蒙受损失。这东西对你来说可能很贵重，或者别具意义，又或者没有多大意义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依然是失去了它。当然，你所感受的痛苦程度是跟那样东西在你心中的价值和意义成正比。如果你所失去的是价值连城的东西，那种痛苦的感觉，不甘愿的感觉，绝对会比失去一些无关重要的东西来得大。我曾经被人偷走一个公事包，那是一个旧款的公事包，而我拥有它已经超过了十年。这公事包本身的价值并不高，虽然我习惯使用它，一旦失去了会感到很不方便，但我并不因此觉得难过。让我感到难过的是，在公事包里头有一本非常宝贵的圣经，因为那本圣经极有纪念价值。我敢肯定，这个公事包落到任何人手中，他都不会觉得里边的东西有多大的价值。也许偷了这公事包的人还会大叹倒霉，因为里头并没有他所想要得到的贵重东西。但对于我来说呢，却显得有无比的价值。我记得在往后的几个月里，我心里都很难过，好像失去了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样。虽然心里不感到愤怒，但却很难过，常常怀念以前拥有这本圣经的日子，但现在却失去了，觉得很可惜，因为许多宝贵的笔记就写在上头，那对我来说的确是太重要了。好，刚才所提的只是物质上的一些损失，但是除了物质是可以失去的之外，有些物质以外的东西也一样是会失去的。有些人会失去一段感情， 会为着这段感情的失去而难过不已。但有一样我要提到的，就是失去平安。我曾经多次因为失去内心的平安而感到无限的痛苦。起先我会很快的去责怪某人，因为觉得是他害的。但后来我发觉不应该如此，也无权去责怪别人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把我的平安夺走。我之所以失去，是因为自己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平安夺走，除非我们自愿放下。很多没有平安的人，他们会提出很多理由，像如果情况有这样的改变，如果某人不是做了这件事，我就不会失去平安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无论所提出的原因是什么，这些都不是答案。今天我们要在节目里思想的就是，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平安？到底我们心中拥有的平安为什么会失去呢？原因何在呢？我会提出几方面的思想，让我们一块儿醒察，到底我们的平安是为什么被夺走的？是什么事情使我们失去心中的平安？而我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以及重新获得呢？或者说，我们可以怎么做才可以防范于未然，防止心中的平安失去呢？在指出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平安之前，让我先提醒弟兄姐妹有关于魔鬼撒旦的诡计。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诡诈和欺骗的时代，到处都有骗人的噱头和诡计，而这些全都是魔鬼撒旦在幕后操纵的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透过大众传播去接收许多的信息，在电视上，在节目里，在杂志上，在一些谈话的节目当中，或者在报章上，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留给读者和观众印象很深刻的主持人，他们总是谈笑自如，笑脸迎人，所谈的尽都是积极鼓励性的话语，特别展现在人前的更是经过特别的包装和打扮，务求让看的人获得更深刻的感受。而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些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呢，但其实绝对不是。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这么武断的说法，认为我无法去判断别人的感受是快乐或是忧愁，但其实我不是判断别人的生活，而是透过圣经的原则来分析。我们要晓得，圣经是神所启示永恒不变的真理，是放诸四海而皆准，立万代而长新的，是绝对的，而不是有条件性，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才是真实的。圣经的真理就是真理，是安定在天不会改变的，它是出自于不改变的神的口中。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听任何绝对性的言论，而总是想把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见解加到圣经里，或者让神的话语来配合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。比方说，圣经里的十诫说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那都是绝对性的要求，是神给人的命令，是绝对的，不论任何年代、任何环境都是一样，没有分别的，也不用我们去引申或者解释，因为再直接再清楚不过了。然而现代人因为不想接受神绝对的真理，我们就把它处境化，希望把圣经重新注入现代的思想和现代独有的背景当中，但这个做法都是错的，因为不知不觉就妥协了，不知不觉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好多人把不可解释成为不应该，那就把律法的严重性和绝对性无形的削弱了。我们要记得，神的命令、圣经的律法都是绝对，是不能改变的。我们不能自己擅作主张，自己更改，加上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解释，结果减弱圣经的权威。今天不少人企图改变神的法则，甚至于错解十诫，好给自己有更大的空间，容许自己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，把神的道德标准降低，这都是犯罪得罪神的。 现代人虽然感觉自己很聪明，很有办法，但依然无权修改圣经的真理。如果我们不是100%的尊重神的话语，我们不是全心全意的要依从神的法则生活，如果我们不是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我们就无法得知怎么样去过平安的生活。因为接着我要分享和指出的是一些会让我们失去平安的原因。我们必须有开放和诚实的态度，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境况，才可以从其中获得提醒和益处。好，头一样能够把我们心中的平安夺走的，就是犯罪的思想。一个人心中存有犯罪的思想，他内心的平安自然会不翼而飞。所谓犯罪的思想，是包括了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思想，比方说情欲的思想，不论是在金钱上，在权势上，在地位上，在性行为上，在能力上，人如果让情欲发动而不立刻去制止，任由它成为邪情私欲的话，情欲就会把人内心的平安不知不觉地夺走，因为情欲是跟平安不能共存的。一个心中充满情欲的人，他不能同时享有平安。照样，心中有平安的人，断不会是由情欲来做主的。情欲和平安是不能同时在一个人里头做主。情欲所要求的是不受管制，是一种强烈的欲望，要去操纵和要得着心中所要的一切。这跟平安刚好相反。保罗说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。所以心中存有情欲的人就无法享有平安。除了情欲的思想以外，犯罪的思想就是圣经所列举的诸如愤怒、仇恨、苦毒、恼恨、惧怕、报复等等这些思想。我们不可能心中存有愤怒的同时却享有从神而来的平安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当我们心中存有愤恨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，其中必然会有障碍。同样的，我们在恨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享有平安的。心中有苦毒的人照样没有平安，心中存有不敬虔的思想或者是世俗意念的人照样得不着平安。今天心中没有平安的人却比比皆是。当你看见一些人，他们在高谈阔论，炫耀自己所做的恶事，自己所做的不道德的事，不但不以为羞耻，还把它当作是开玩笑的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，心中以此得意。我们绝对不要误以为他们内心就是充满着快乐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因为圣经以赛亚书第57章21节以及第48章22节都同时提到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一切作恶的人心中必然不会有平安的。这个不是我个人所下的论断，而是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。那些刻意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偏行己路，生活在罪里的人，他心中不可能有平安，而是像圣经所说的，如同海浪一般的翻腾起伏，又涌出污秽和淤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可能一面活在罪恶之中，故意违背神的律法，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却又同时希望得到神所赐的平安。所以头一个人不能有平安的原因，因为人里边有犯罪的思想。你发现罪跟平安就好像水跟油那样，任凭你怎么样搅拌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融合在一块儿，因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，是不能融合的。第二个原因，人失去平安，就是当人心中有负面消极思想的时候，这也让人无法享有平安。我们不能在消极的思想充斥心灵底下仍然享有平安，这绝对不能。比方说，我感到被拒绝，这是负面的思想，我脑海里是这么想的，如果神真的爱我，他为什么让这些不幸的事临到我呢？弟兄姐妹， 这样的思想方式是不对的，是带有伤害性的。不少人在遭到别人拒绝和遗弃之后，都感到自己毫无价值。我绝对能体会，有这样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有情感软弱的时刻。但是这样的思想是错的。作为基督徒的父母，应该特别小心，不要随口说出让孩子们丧气或者是误解的话语，不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一生。有些家长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底下，在心怀怒气的情况下，会说出一些伤害自己孩子的话，比方说你是没有用的，又拿孩子们跟别人做比较，伤害了他们的自尊。父母亲可能在说过这些气话以后情绪舒缓了，但是孩子却无辜受害，而且这些伤痕往往一生都很难医好。父母把消极的思想投射到孩子的思想中，叫他看不起自己，叫他感到自卑，因为父母亲看不起他，不论是他的外貌或者他的表现、他的工作能力、他的智能等等，这是错的。神是一位积极正面的神，也许有人会立刻提出他对人的审判，但是这也是积极的信息，因为神为了爱人、为了保护人而向人发出积极正面的警告，叫人不要自毁生命，否则会带来怎么样的恶果等等。这些并不是消极的思想，而是积极的警告和提醒，好让人可以活在他的保护、活在他的爱中，不受伤害。即使是关于地狱的真理，也是积极性的，是正面的教导。神知道地狱的可怕和真实，所以他警告人，向人传递这个信息，目的不是要吓人，而是要人心里有所准备，好让人到永恒的时候不至于吓到这可怕的地方去。除了犯罪和消极的思想能够让人心中失去平安之外，还有一个，就是第三个原因，错误的思想。当人的思想是错误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必然得不到平安。当然，有些错误的思想是因为我们的无知、对事情的认识不够而产生的，我们必须立刻把它纠正过来。比方说，我们不能说神容许这件事临到我身上，神必然是不爱我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因为神可能容许某些事情临到你身上，是为了成就他另外一个旨意，又或者神要修剪你，要塑造你，要用苦难来磨练你、装备你、预备你去承受他预备了更大的福气。可是你误会了，你以为神不爱你，这岂不是很大的错误吗？有些人经常以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，但其实在神那里没有一件罪是不蒙他赦免和洗净的。只是人如果不肯接受，依然把自己困在那个思想中，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。这些是错误的思想，是我们要及早把它驱走的。有些人因为脑海中全部都是错误的思想，他的思念变为虚妄，因而活在恐惧当中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其实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，神就应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圣经说，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信息，我们一生都不会孤单。所以千万不要让错误的思想停留在我们脑海中，否则我们必然经历不到神所赐的平安。我们必须有合乎神心意的思想，才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。要知道，人一切的行为都是由心做主导的。我们的思想怎么样，我们心里的意念怎么样，我们的行为态度自然就是那样，那是骗不了人的。因此，一切犯罪的思想、负面的思想、错误的思想，都会夺走人心中的平安。还有一种思想也能叫人失去平安，就是第四，不切实际的思想，意思就是不真实的思想。让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，比方说，我要辞退传道人的圣工，在未来5年内跑到股票市场去做买卖， 投资赚大钱，或者我要上太空去做太空人，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思想。但是人如果所定的目标是这样的不切实际，或者说任何思想和目标都在神的计划跟旨意之外，那都是不切实际的。因为人生的计划如果没有神在其中参与、帮助、引导，必然不能成功。这样的人心里就不会有平安了。也许有些人想了，如果我努力一点，我做得好一点，那我就能得救了。所以我要在今生好好的行善积德，将来我可以上天堂。然而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行、我们的行为怎么样而接纳我们，因为得救的门路是靠神的恩典，是借着人的信心，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。所以即使人多么努力的去表现自己，在行为上做到无懈可击，他自认为已经很不错了，但不能叫他因此得救。这让我们看见，原来我们的思想是会直接影响我们内心的。一切犯罪的思想、负面消极的思想、错误的思想以及不切实际的思想，都能叫我们无法得到平安。神从来不会叫人有不切实际的思想，他有可能会引导你想一切目前你觉得不可能的事，但在神看来却不是不切实际。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目的和旨意，神也有奇妙的计划要我们去完成，未必是我们想象得到的，但却是出于神奇妙的安排，所以神就把这些思想放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我所指的是一些在神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力量要去达到，这样我们永远无法得享平安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要提到的，就是第五，当人心中有叛逆的思想的时候，这也使得他无法享有平安。什么时候神对我们说这是我要你做的事，但如果我们回答说不行，或者用拖延来答复神，要等自己思想好了、准备好了才回应，其实内心是不愿意实践的话，这都能让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。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去实践，而不是给我们时间去思想、去衡量、去考虑。我们正确的反应是当下顺服，照着遵行。不要以为我参与别的侍奉，我参加诗班，我教主日学，我选择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侍奉，就可以逃避神直接的呼召和吩咐。如果我们渴望生命获得真正的平安、喜乐和满足，我们就必须凡事顺服神，而不能有任何的叛逆和不顺从。我们要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还有就是第六，一些占据着我们脑海的思想也能够叫我们失去平安。我所指的是一些我们挥之不去、一直盘旋占据在我们脑海中的思想，而这些思想却是不合神心意的。比方说一些我们一直渴望得到、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获得的东西，这个念头一直存在我们思想中，控制和管理着我们的行动、我们人生的方向、我们的倾向、我们的爱好，叫我们无时无刻不去想它、不去渴望它。人里边如果有这一类的思想，他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平安。除了我们心中朝思暮想的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他充满占据我们整个心思，那又另当别论。至于主以外的任何占据我们思想的，都是有问题的。最后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第七，一些奴役我们的思想也能够成为我们失去平安的原因。奴役人的思想跟占据人的思想有所不同，奴役人的思想对人的影响是更大的，叫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得到，不惜付出自己都要就范的思想，那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能控制我们生活的思想，而我们是不想要有的。比方说有些人被酒精所奴役，或者被毒品所捆绑，当这些酒瘾、毒瘾一发作的时候，他就身不由己， 他就不由自主的要千方百计的要去满足里边的饥渴，甚至不惜做一些犯法的事情，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胜过和摆脱他，所以一直受到他的奴役。所有上瘾的人，思想和生活都是不由自主了，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那样东西，他就活不下去。所以即使有心摆脱，但无奈生活在他的捆绑之下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以上所列举的种种原因，要是我们醒察，我们发现自己有其中一样，我们就知道自己之所以不能享有平安的原因何在。而唯一解决的办法，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，把自己生命的问题带到他面前，向他承认我们的过犯，然后求他给我们能力去胜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也知道我们的心，他能帮助我们，他的能力足能够充满我们。神所赐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夺走的，那是属于我们的，是深藏在我们里面的，除非我们自愿放下。不然的话，这份平安一旦我们拥有了，就永远留在我们心里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，为什么我们失去平安呢？第一个原因，我们里边有犯罪的思想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们里边有负面消极的思想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们有了错误的思想。第四个原因，是我们有不切实际的思想。第五个原因，我们心中存有叛逆的思想。第六个原因，一些占据我们脑海的思想是不合神心意的。最后还有捆绑奴役我们的思想，都能叫我们失去平安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为何失去平安，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。愿神的话语开广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悟性通达，引导我们进入他测不透的丰盛里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平安的基础是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只有和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，我们的内心才会得到无上的平安，而这份平安是无人能夺去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